真理之光，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要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16章今生与来世的追求。那么从这一章圣经经文第19节开始，一直到31节是从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直到只知在今生享乐者将来在来世受苦。今天我们首先学习其中的第19节到23节，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23节。路加福音16章19到23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16章19节到23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19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有一个财主。那么主耶稣是针对法利赛人嗤笑他有关马门的谈话，您可以参考前面13节到14节，特别以一个财主的悲惨的下场作为例证，警告他们不可以因为贪爱钱财而拒绝救主的福音。这一个财主呢，是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紫色袍是王室和尊贵人的标志，细麻布衣服是用细麻织成的布料所制作的名贵的衣服。这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非常的贵重，而且是天天奢华宴乐。奢华宴乐在原文含有不但吃的是山珍海味，并且是讲究华丽的排场，极尽享乐之事，这样的意思。20节，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弟兄姐妹，在这节圣经经文告诉我们，接着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那么这位拉撒路不是主耶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拉撒路，您可以参考约翰福音11章43到44节，这是两个不同的人，只是有同样的名字。有这个讨饭的拉撒路，在主耶稣所讲的众多的比喻当中呢，从未为其中人物取名，而在这里呢，不但是提到了拉撒路，还提到了亚伯拉罕、摩西等真实的人物。所以接下来这段话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比喻，而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这个讨饭的拉撒路是浑身生疮，这句话的希腊文是常用的医学名词，新约圣经只有在这里出现过。浑身生疮 和前面这一节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是一个非常明显又强烈的对比。这个浑身生疮的讨饭的拉撒路被人放在财主门口，很显然的，这个财主应该并不是一个穷凶恶极欺压穷人的人，否则绝对不会容许一个乞丐在他的门口讨食。那么他的问题是眼中只有美食没有穷人，他没有善用钱财，辜负了上帝托付他那么多钱财的用心。21节，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弟兄姐妹，据说当时犹太人吃饭的时候不是用刀叉，也不是用筷子，也不是用围巾，而是人们用双手取食物来吃。那么在富有的人家，常常是以面包来擦手，擦过手的面包就随手丢弃。拉撒路在门口所等待的便是这一类的零碎。所以说，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犹太人视他们所轻看的人如狗，所以这里是指拉撒路的处境如同狗一般，他的痛苦得不到人的同情。那么第二个意思是疮会流血，狗来舔疮就是舔血，意味着极有可能活活的被狗所折磨而死。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弟兄姐妹，这里特别提到是亚伯拉罕的怀里。怀里这个词取材于犹太人赴宴席的时候坐席时候的情景，每一个坐席的人都凭着自己的肘侧身半躺着，就有如处身在他后侧之人的怀里，所以怀里含有跟那个人一同赴宴席的意思。后来那个讨饭的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等于是说是和亚伯拉罕同在乐园里享受福气。人死后灵魂离开身体，与先人的灵魂都聚集在一处，等候末日的审判。弟兄姐妹，从罗马书第4章11节到12节，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之人的父，所以他的怀里象征义人死后暂时居留的所在，是一个蒙福的地方。其中的福乐就是为了像亚伯拉罕那样的人所存留的极大的福气。那么这个乞丐拉撒路为何在死后得以享受这样的恩典呢？主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说明这样的原因，但是依照上帝施恩的这个原则，似乎可以推测必是由于他生前信靠神。我们又从这章经文29节和31节的话来看，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生前因着信听从了上帝的话。接着经文告诉我们，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要注意，他死的时候没有像拉撒路那样提到天使来带领。财主生前应当是顾惜他的身体的，穿的是紫色袍和细麻布贵重的衣服，吃的是美味，他的身体耗费钱财，但是死后也不过就是把身体埋葬了。弟兄姐妹，财主和拉撒路的不同点不在属世的丰富或者是属世的贫穷，乃在于他们与世界的关系。财主是全心全意奉献并侍奉世界的，结果却是虚空和痛苦。拉撒路对世界没有什么要求，因此转眼仰望神，结果带来安息。 富裕不一定就是蒙神祝福的标志，贫穷也不一定是受神咒诅的结果。有时候富裕一不小心反而是对一个人忠心程度的考验。神也说，多给谁就要向谁多要。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阴间是人死后灵魂暂时停留等候末日受神审判的地方，您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27-31，它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收留义人的灵魂，又称为乐园，另外一部分是收留罪人的灵魂，中间有深渊相隔，可望而不可及。弟兄姐妹，当主再来的时候，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要先复活，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按照个人行为和工作在基督台前受审判，得胜的被奖赏，失败的受惩罚。至于那些未得救之人的灵魂，则在阴间受痛苦的煎熬，直到千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之前，要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连同阴间一起被扔在火湖里，也就是在地狱里受永远的痛苦。圣经称这个为第二次的死。所以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人死后就一了百了，人死后不但灵魂不灭，似乎知觉观能和记忆都还能够正常的运用。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去思想得救的恩典，也更多的思想在这一生当中，让我们好好的侍奉上帝，荣耀上帝。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上帝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弟兄姐妹，传道同工，让我们紧紧跟随上帝，天天荣耀上帝。祝福您拥有一个平安温馨喜乐的夜晚，也让我们为全球华人代祷。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为普世华人祷告，
华人教会遍布世界各地，然而华人教会常常只想到向华裔同胞传福音，却忘了自己对同一块土地上的其他文化种族者也有责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华人教会领受你的眼光与心肠，不只爱华裔同胞，也乐意在当地其他族裔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愿遍布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积极为所在之地祷告，活出光与盐的影响力，成为当地人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